耐 music。
我相当喜欢 music，
倍儿耐 music，
非常喜欢 music，
倍儿耐 music，
倍儿耐 music。
倍儿耐 music， 大家好，我是逸飞。从今天起，由我为您口述长篇历史巨作《金瓶梅》。那说之前呢，有几个事儿啊，先跟大伙儿交代一下。《金瓶梅》呢，不光说的是潘金莲和西门庆俩人之间的事儿啊，《金瓶梅》这三个字分别代表三个人物。金是谁？金是潘金莲。瓶呢是李瓶儿。梅是小丫鬟春梅。也就是说，金瓶梅这三个字啊，这是三个人名字的简称。就像现在乐坛上有那个斯和阿组合啊，社组合。他们那个组合啊，就是按照金瓶梅的这个公式啊，把三个人的这个英文名字啊，没通过自己亲爹同意就私底下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把他们那些英文名字的每一个字头拿出来作为他们组合的名字，四合阿组合。反逸飞本人是英文不是特别好啊，给大伙儿剖析一下啊，四合阿组合。你看像那个斯，咱就说中文音译过来啊，那个斯呢是Selina 哈，舍里了。那个阿呢叫艾拉啊，就是艾拉。那个喝呢，黑比啊，这个中文就没法译了。这个就是给大伙举个例子，为了让大伙能够更好的理解啊，金瓶梅是三个女人名字的缩写。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小丫鬟春梅。那另外呢，还要跟大伙儿交代是什么呢？《金瓶梅》是一部从古至今一直颇受争议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人把《金瓶梅》定义为是淫书，因为这部书当中确实啊有一部分细腻地描写了男女之间鱼水之欢的这些事儿，所以呢，很多的专家学者就把它定义为是淫书。但是也有一部分啊，活得比较真实，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专家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金瓶梅》，那么这些人呢，就把它定义为是一本奇书。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经给《金瓶梅》下过定义，他说《金瓶梅》是一本真实反映明朝历史的奇书，这是明朝末年兰陵笑笑生从《水浒传》当中截取了一个段落演变而来的，套用的是宋朝的事儿，但是反映的是明朝官场的争斗，百姓的疾苦，它反映的是明朝社会的阴暗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啊，你不能指名道姓的写出来谁谁谁如何如何，别说那个朝代，现在也是不允许的。你直接哪本书里啊，你写哪个哪个什么广电局长贪污受贿了啊，哪个公安局长贪赃枉法了，这样的文学作品是不让你出版不让你发行的。我们看过一些影视作品啊，像张国立拍的《微服私访》啊，《纪晓岚》啊，那个里面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段子，其实就是反映当今社会的，但是你必须啊把它套在古人身上啊，这是发生在当初封建社会的事儿。我们现在这四海升平啊，万象更新，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水平一年一年逐步提高啊，这是我们现在歌功颂德可以。披露事实，最起码你得先通过审核，是不是？啊，别说咱了， 很多以言论自由来标榜自己媒体的发达国家同样也是这样。你不信，你站白宫门口啊，你骂美国总统他爸爸是日本人，你看他办不办你、最次判你一个斩立决，他宁愿让你说他爸爸是狗，他也不愿意让你说他爸爸是日本人、这是玩笑啊。反是那个国家，你说弄个串儿当总统啊，确实挺可笑的。有点跑题儿啊，咱还回来说咱的《金瓶梅》啊，《金瓶梅》写的是宋朝的故事，反映的是明朝的社会。那刚刚呢，跟大伙儿提到了《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很明显这几个字这是笔名儿，用现在时尚语言说，这个叫昵称。就像咱现在很多人的这个 QQ 的名字呀，微信的名字，什么奔跑的大烤鸭呀，什么老师罚我洗女厕所吧，什么苍天你是不是近视加散光啊，就像这些名字。我说的这些确实都是我这个微信好友里的名字，只不过跟兰陵笑笑生比起来呢，文学性稍微差了一点而已。兰陵笑笑生这个确实是个笔名，因为咱中国的这些复姓当中确实啊没有兰陵，没有复姓兰陵的，而且这五个字的名字就听着像东瀛人的，你起这名字在中国是不会给你上户口的啊。那么《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没有在书上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呢？《金瓶梅》的作者到底姓氏名谁，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一直是个谜。几百年来一直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各种的取证，各种的研究，虽然没有最终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种最靠谱的说法。歇会儿听首歌，这首歌过后咱回来接着说。Hold on little girl, show me what he's done to you. Stand up little girl, a broken heart can't be that bad. When it's through, it's through. Fate would twist of both of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show you.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 you'll feel it too. Feel it too. Waited on a line of waited on a line just to be the next to be with you. Build up your confidence so you can be on top for once. Wake up, who cares about little boys that talk too much. I've seen it all go down. Your game of love was all ran down.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hold.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Yeah. Deep inside I hope you can be together, baby. You can make my life worthwhile. I can make you start to smile. Of both of you. 哈，大先生乐队的 To Be With You， 结尾呢唱了一句呼，打牌的朋友特别适合听这歌。闲话少叙啊，咱回来接着说《金瓶梅》。《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千百年来啊，没到千百年来，四百多年，明朝到现在四百多年，四百多年来，一直有一个非常靠谱的说法，谁是《金瓶梅》的作者呢？这个得从明朝的大奸臣严嵩说起。严嵩，大伙儿应该不是很陌生啊，像曲剧里边有这个严嵩要饭，京剧里面有打严嵩，包括相声里面焦赞打严嵩，当然那是找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套这个小人书《海瑞斗严嵩》，这是一部反腐倡廉题材的小人书。后来电视剧也演过这个啊，严嵩，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奸臣，独揽朝政二十多年。当然后来呢也有学者分析给严嵩平反啊，说严嵩其实呢就是给皇上背黑锅的这么一主，有点什么坏事啊，办个什么人呢，皇上不方便出面的事儿啊，都让这严嵩去办啊，也有这种说法。反正这种说法呢倒是也靠谱。那现在这当官的啊，一般的这二把手都是抛头露面的啊，一把手都是在背后出馊主意的，二把抛头露面干事儿，最后事儿成了，功劳是人家的啊，事儿要是没成，这黑锅是自己的。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所以说有人给严嵩平反，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严嵩啊，的确办了不少的坏事儿，毕竟他是个当官的，当官的你不干坏事那不可能，是不是？而且你不干坏事你也当不了官。就拿现在来讲，比如说你是个科长啊，你想升个处长，你不花点钱运作运作啊，你升得了官吗？那这花钱一运作，这里面就牵扯到这个收贿收贿，对吧？有的那种呢，你说一次性拿出来多少多少钱买个官，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呢？那平常你也得花点小钱儿，没事的是吧，多跟上级领导联络联络感情，多的你把他熬死了，这坑是你的啊，这也是条道。那严嵩当年那是太子太师啊，华盖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这么大的官你说他得干多少坏事，是吧？所以说你再怎么着给严嵩平反啊，就算他人本性是好的，他也是坏事做尽啊，这么一个大奸臣。大奸臣严嵩得知当时的蓟辽总督监察御史，这人叫王宇的手里藏有清明上河图的真品。那严嵩呢，虽然是个大奸臣，但人家也是一位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啊，一辈子也写了不少书啊，翰林院的大学士。在当时呢，这些文人呢都有一个癖好，就是什么呀，藏书藏画。那严嵩得知了王宇手里有这个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啊，他就想把这个据为己有。于是严嵩就把王宇喊到府中啊，跟王宇说，
光天已经您搞不了去您弄啊，你包这个就去弄。
那位说，这严嵩怎么这么说话呀？史料记载严嵩啊是袁州府的人，袁州府在哪儿？就是今天的江西啊，所以说严嵩啊说的是江西话啊。那亦飞本人不太会说这江西话，就是模仿一下啊，图个神似就得了哈。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清明上河图拿来你给我看看。那这王宇呢当时是蓟辽总督啊，他的官没有严嵩大，严嵩找他要这东西他心里也明白，你看看看看就拿不回来。可是呢严嵩要他又不敢不给，怎么办？干脆我找人呢做个假的吧。 王宇回到家中啊，找人仿造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把这个假画给了严嵩。那当时是哄蒙过去了，可是事后啊，事隔不久这事儿就败露了。严嵩就知道了，好小子王宇啊，你弄幅假画骗我啊，你不给说你不给的，你骗我不行。从这儿起啊，这严嵩跟这王宇就算是坐下扣了。那后来呢，这王宇也倒霉蛋儿，哈，他是蓟辽总督，同时还兼着什么职务啊，监察御史啊。御史言官啊，在当时就是参人的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事给皇上打小报告的。当时这个王宇的上司叫杨继生，天不天的没事就参严嵩，这就属于是没事找抽型的。你闲着没事，你天天的你参严嵩玩干嘛呀？严嵩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独揽朝政啊，你参他，那这严嵩就急了啊，找了个岔口把这个杨继生就给弄死了。弄死了杨继生之后啊，这严嵩还是不依不饶，凡是杨继生这支队伍里的人都得挨办啊，倒来倒去，最后就倒到了这个倒霉蛋王宇。这王宇就算是站错了队了啊，没跟对领导，他这头挨办了他也跑不了。最后在公元1559年的时候，蒙古人大举进犯，严嵩以蓟辽总督王宇用兵不利为理由，把这个站错了队的倒霉蛋王宇就给杀了。所以说这当官你要是站错了队啊，后果很严重啊。那这严嵩把王宇害死了之后，王宇的儿子王世贞把这件事儿就记住了啊，他心再大杀父之仇他也不能忘，是吧？但是呢，当时王世贞要想报仇，这个事儿势比登天。为什么？官儿太小了，在山东当个小县令。什么地儿呢？这地儿叫义县啊，就是现在山东枣庄。枣庄附近有这么个小县城，现在还有啊。枣庄现在是咱中国最大的木吉他加工基地，也是咱中国最大的出假吉他的地儿。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假大牌的吉他都是那儿做的哈，因为他那个地儿啊，第一有技术，第二有设备，人家外国人把设备拉来，把技术人员弄来啊，在这儿加工，因为中国的这个人工不是便宜吗？所以很多这些大品牌的吉他呀，就在山东枣庄啊，在这个地儿定牌生产，生产了很多大品牌的吉他。但是作为厂家来讲呢，你没有销售的权利，你只是给人加工，做完了琴人家拿走，人家去卖去。那咱中国人聪明啊，是吧？许你卖就许我卖，所以呢自己也偷摸的做了点儿啊，未经授权的大品牌的吉他啊，自己做完了自己拿出来在市场上卖啊。又跑题了，我发现了啊。还说王世贞啊，王世贞当初在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就在山东枣庄的义县当一个小县令。那么以他当时的身份，一个小小的县令想报复仇弄死当时的一品大员严嵩，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儿。王世贞天天就是绞尽脑汁啊，为报复仇，最后想了一条妙计，怎么办啊？先来听首歌，一会儿接着说。I haven't ever really found a place that I call home. I never stick around quite long enough to make it. I apologize once again, I'm not in love. But it's not as if I mind that your heart ain't exactly breaking. It's just a thought, only a thought.But if my life is for rent, and I don't learn to buy, well, I deserve nothing more than I get, 'cause nothing I have is truly mine. I always thought that I would love to live by the sea, to try
travel the world alone and live more simply. I have no idea what's happened to that tree, 'cause there's really nothing left here to stop me. It's just a thought, only a thought. If my life is for rent and I don't learn to buy, well, I deserve nothing more than I get, 'cause nothing I
相当喜欢 music，
倍儿耐 music，
非常喜欢 music， 哈，
倍儿耐 music，
倍儿耐 music。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倍儿耐 music 的一飞为您讲述的长篇历史故事《金瓶梅》。刚刚呢，咱说到了王世贞为报复仇，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怎么办？智取。严嵩虽然是个大奸臣，但他也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王世贞决定送给严嵩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都抹上砒霜。那当时呢，看书的人都有个毛病，包括现在也是啊，从舌头尖上蘸一口唾沫，然后去翻那个书。王世贞就决定用此计来毒死严嵩。但是呢，当时严嵩家里也有很多很多的藏书，那是大学士，什么书没看过，人家也是吃过见过的人。王世贞送人一本书，人家未见得就能从头看到尾，那怎么办？于是王世贞决定发愤图强啊，自己写一本能够吸引严嵩眼球的，能够让他从头看到尾的奇书。在这样的动机下，王世贞从《水浒传》当中截取了武松杀嫂的这一个段落， 二度创作，其中影射了很多当时明朝社会的黑暗，而且又加入了大量的对性爱的细腻描写。这样，王世贞创作了这本旷世奇书《金瓶梅》。那《金瓶梅》最后呢，没有毒死严嵩啊，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给毒死了。王世贞写完了《金瓶梅》，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都沾上了砒霜，把这本书进献给严嵩。严嵩呢还没得看呢，他儿子严世蕃翻了两篇一看，哟，这好东西啊，这个啊，这里边啊，这鱼水之欢描写的这么细腻这么深刻啊，老爷子那岁数看完没用啊，还是我们年轻人先批判性的看看吧啊，这东西这妙哉啊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连夜蘸着唾沫翻着书角通读了《金瓶梅》全书，看完了之后毒发身亡。那这个呢，就是有关《金瓶梅》作者迄今为止最靠谱的一种说法。那后来呢，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啊，通过研究，通过取证，又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离咱现在最近的啊，就是文革的时候，王世贞的后人啊，这个王氏家族遭到了迫害，祖坟让人给刨了。那么当时有一些有学问的人知道这事儿啊，知道当初王世贞为了报杀父之仇写的《金瓶梅》。那王世贞的父亲王瑜当初遭了严嵩的迫害啊，被判了斩立决。那当初呢，这个斩立决斩完了之后，这个人头是不给你的，就让你尸首异处。所以呢，在下葬的时候，王世贞给他爸爸做了一颗金头啊，人家是当官的，一年清知府就十万雪花银，作为当官的来讲，做个金头那叫事儿吗？卯巴的哈。当时就有一些有学问的人知道这个传说，但是未经证实，正好借着文革这个岔口，把老王家这祖坟就给刨了。刨开之后，果不其然，王世贞他爸爸王瑜的这个棺木当中有一颗金属制造的头，但不是金的啊，是什么东西呢？当时也没经过太深刻的研究啊，这个头就遗失了。虽然不是金子做的啊，但这颗头也是一种就是稀有的贵金属吧啊，价格不菲啊。那这是一个证据。另外呢，还有一个证据，金瓶梅原文当中啊，大量的用到了山东的方言和江苏的方言。那王世贞呢，就是江苏太仓人，后来又到山东当过县官，所以呢，王世贞既会说江苏话，也会说山东话。那金瓶梅原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江苏的方言和山东的方言啊，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证据啊，一个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啊，破案也是，咱现在在这是破案的正啊，什么细节呢？一个来头非常大的，非常有名堂的细节，金瓶梅当中提到过一味药材，田七。这味药材呢，最早记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也就是说，在没有《本草纲目》之前，田七这个植物没有被列到药材的范畴当中。以前听过一飞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以前一飞做过一期《本草纲目》的专题节目啊，李时珍用毕生的精力写了《本草纲目》，但是到他死的那一天，《本草纲目》都没有被发行。最后，李时珍在狱中把《本草纲目》的这个原文给吃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本草纲目》哪儿来的呢？就是王世贞手里的那本《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的序就是王世贞写的。当年李时珍写完《本草纲目》啊，没有地儿给他发行，于是李时珍就找到了当时啊在文坛上比较有权威的人，找的谁呢？就是王世贞。 但是这本书啊，《本草纲目》在王世贞手里一放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李时珍死了之后，王世贞才认识到《本草纲目》的重要性。王世贞以他当时这个文革殿大学士、大名士、一炬功的身份，给《本草纲目》写了个序，这本书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从《本草纲目》到了王世贞手里之后，一直到《本草纲目》发行之前，这十余年间，《金瓶梅》问世了。那《金瓶梅》当中又提到了田七这位药材。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田七是一味不为人知的中药，当时除了李时珍之外，就只有王世贞知道田七是一味中药。而这味中药又恰恰出现在《本草纲目》发行之前就已经问世了的《金瓶梅》当中，这一点就更加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啊，当然这个呢，只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一个最靠谱的说法。那迄今为止呢，也没有，就是说咱国家哈、下个文件什么通告全国啊，《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啊，咱暂时还没有收到这个文件，哈、所以拿这个呢，咱就暂时先当个故事听。那介绍完了《金瓶梅》的作者，咱接下来的事儿就是要进入正文。由逸飞为您讲述长篇历史巨作《金瓶梅》，敬请大家多多关注逸飞在荔枝 FM 还有喜马拉雅等等这些网站上啊、手机客户端上发布的本耐 music 节目。预计呢，在2014年的春节期间正式发布，届时呢，还请大伙儿多多支持逸飞，多多支持本耐 music 节目，多多听《金瓶梅》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糠，批判性的听就可以了。好，那咱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本耐 music， 我是逸飞，感谢您的收听。
to go chasing you around, wasting my precious energy.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yes, not turn right back around.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or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Said I don't wanna leave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And there ain't no more to say.